哇，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求主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来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们能够被主更多的使用，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上，做一个真正能够容神一人的人。求主你自己来保守，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的同心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19-25节的经文，在两段式的经文是321页，321页。希伯来书第十章19-25节的经文，欢导我们同声来念。19节，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火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信主有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走这一条属灵的道路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我们每一个人迟早呢都是会遇到困难的。特别是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们想要来追求更多的认识主的时候，那么偏偏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遇见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有许多人可能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甚至于呢想要走回头路。所以呢，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摆在我们眼前。当他们从埃及地来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上面遇见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埋怨，对不对？抱怨摩西，抱怨带领他们出来的领袖。然后接着呢，他们就想要回到埃及，他们想要走回头路去。同样的，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作者写作的那个时代的那些犹太的信徒，他们也是如此。当他们在信仰的路上遭受到逼迫，遭受到困难的时候，那么他们也想要怎么样，再一次回到犹太教的信仰里面。然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这对他们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表面上看起来走回头路好像也是一条路，但是其实那是一条死亡的路，那一条是死路，那一条路是不能通往迦南美地的路，唯有旷野那条路才是真正能够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的那条路。所以如果在信仰的这条路上走回头路的话，那么一来呢，他们就永远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迦南美地的。这当然不是神所希望看到他们的事情，这也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想要看到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 啊，神的灵感动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了这封的书信，要帮助他们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陷入那样的一个陷阱里面。他们不但不可以走回头路，而且他们要勇往直前的努力的竭力的进入到完全的一个地步。那么为什么当时他们这些人他们会想要走回头路呢？表面上看起来原因好像是遇到困难，对不对？遇到困难他们就不想走了，对不对？但是真正的原因不是他们遇见困难，真正的原因乃是他们对信仰的认识不清楚，他们不知道神子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性，他们不知道神子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伟大的神的儿子，以至于呢他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他们就失去了将来的盼望，甚至于他们就好像感受不到神的爱在他们那。所以啊，我们啊，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别人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们呢？如果要帮助他们不要走回头路，那么最重要的方法还是要让他们对他们的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在这里借着希伯来书这封的书信来让他们能够对他们的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呢是超越一切的那一位。当他们啊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超越性的时候，他们才不会走回头路。那么在这里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告诉他们什么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让他们看见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远超过天使的啊。当时的人有对天使的崇拜，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让他们看见耶稣是远超过天使的那一位，而且他是主人。他们所崇拜的那个摩西只不过是仆人而已，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配得啊，他们更多的敬拜，是配得一切的荣耀的。在这里他也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能够带领他们进入安息的那一位，这是约书亚所不能够给予他们的。所以耶稣是高过约书亚的。不但如此，在这里他还告诉他们啊，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所以透过他，他们就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来亲近神。那所以我们看见他也是超越亚伦的那一位大祭司。由此可见，只要他们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那么就够了，他们不用再走回头路啊。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只告诉我们这样，他还告诉我们耶稣他所设立的新约是一个更美的约，是比旧约犹太传统的这个约更美的一个约。既然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个新约是比旧约更美的约，那么他们有没有必要走回头路呢？当然是没有啊，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呢他们更加要因为知道如此，就更加努力的要往前行，要竭力的进入完全。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前面一章一节到十章十八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都一直在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个超越性。当他讲完了耶稣的这个超越性之后呢，接下来他就要他们做出一个回应，他们对耶稣的超越性做出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这个回应就是要他们竭力的进入到完全。因为信仰的本身啊，不只是一个教条而已，信仰的本身也不是只是在讲一些事实而已，信仰的本身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所以呢，从第十九节的经文开始呢，他就开始讲到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完全，要怎么样才能够啊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地步。所以在第十九节的经文，那么其实原文是有一个连接词在那里啊，所以你看英文呢，它可能有翻译出来 ，therefore。啊，有一个连接词在那里，连接前面的经文跟连接后面的经文啊，中文的和本啊圣经呢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里这他在这里说，所以要怎么样呢？所以啊，在这里啊，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动词，就是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可以进入到完全。在这里的完全呢，并不是说我们会变成一个很完美的人，会没有缺点的人。在这里的完全呢，是说到是成熟的意思啊，我们会变得更加的成熟啊。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动词，来到。来到什么呢？在第二十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为什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呢？因为一切的丰富都在神里面啊。我们要得到这个丰富，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要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与神连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他那里领受到这一切的丰富。我们都知道啊，真正这个世界上我们追求很多的东西，我们想要借着这些人事物来满足我们自己，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追求到最后呢，我们最终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唯有神才是我们唯一的满足。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人事物都会改变的啊，有些东西我们今天拿到，明天可能就没有的，但是只有神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真的领受到神的丰富，我们在神里面得到满足以后，那么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对我们而言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困难就让我们失去那个满足感，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有那个完全的满足在那里。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呢？在这里第二十二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首先就要存着诚心。在这里英文翻译为 true heart 啊，也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知道神他是个灵，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啊，我们不能只是光靠着一些外在的形式，或者我们虚情假意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是要诚心诚意的，这样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当时呢，他们许多人他们想要靠着一些外在的形式。他们为什么要再回到犹太教的信仰里面呢？因为犹太教的信仰里面有一些啊，来到神面前敬拜的仪式啊，他们借着献祭，他们就觉得他们来到神面前啊，他们借着一些宗教的仪式，他们就觉得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外在的形式，虽然这些外在的形式可以帮助他们来到神面前，但是最主要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心，他们对神有没有真诚的心。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不管借着什么方式，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决定他们能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是否诚心的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是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也不是做了什么样一个特别的事情。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我们对神一颗真诚的心。我们这个真诚的心可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弟兄姐妹，在这里啊， 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不只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心，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是有完全的确据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不是因为我是好人，所以我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乃是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信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信心就像一个管道，一个 channel， 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一个管道。如果没有这个管道，那么我们就没有人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接下来他在十一章第六节又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来到神面前的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呢？这个不是姑且相信的一个信，在这里他说是充足的信心，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是一个充满确据的信心，是一个满心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说我信神，我信神，那么我们的信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如果我们的信是心怀恶意的信，那么就别想从神这里得到什么。在当时早期的那些犹太的信徒，有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一方面说自己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一方面又不太确定，我光是靠耶稣基督可以吗？所以他们又想要回到他们以前的犹太教的传统里面，所以他们对神的心意就是这样的不定犹豫不定。所以你说他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吗？当然是不能够来到神面前。对神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你就感受不到神与你同在，你就不可能可以来到神面前。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呢，只是离神越来越远。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人，我曾经认识一位韩国的信徒他就是这样当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他觉得他自己是基督徒那而且呢，他还可以告诉我他信主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可能是你们都没有的非常特别经历，不过我今天不讲这个但是当我问他，那你平常做些什么，平常聚会的情况，他说他很少参加教会的聚会。那么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参加聚会呢他总是可以给我非常多的理由说这个人因为怎么样，因为又怎么样很多的理由在那里但大部分的这些呢当然我听得出来都是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其实他所说的里面只有一个理由是真的什么理由给你猜？最后一个理由是真的，他对自己信仰的不确定，他对自己信仰不确定。他告诉我说，如果我现在花那么多时间去教会，将来有一天他好像梦醒了，发现那个没有天国，没有永生，那我不是亏大了吗？他就这样说。我相信不只是他会有这种想法，今天可能在我们的教会，在其他的教会里面有许多人都有这种的想法，即便可能常常来到教会的人，他都有可能会有这种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个就是因为他对他的信仰认识不清的一个原因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那一位他不但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也为我们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是这样的一位复活主的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不相信的？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能够不来依靠他的呢？所以当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完全的相信他是的确 可以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事情。他不但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而且呢，他也可以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弟兄姐妹，今天你来到神面前了吗？还是你觉得你离神很远呢？弟兄姐妹，神的确是可以亲近的。我们那位神是我们要来亲近他，他也会来亲近我们的神。今天如果你没有来到神面前的话，那么我在这里奉劝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不但要学习神的话语，而且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我们光有知识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神。所以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话语，我们就没有办法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到那他是那一位超越一切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向神来求，就算我们信心不足，我们也要求。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坦诚，我们跟神说，我信不足，求你加添给我。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来求神的时候，神也愿意把那个充足的信心来加添给你，让你能够更加的来信靠他，让你真正的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让你可以经历到他能够给你完全的满足。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劝你一定要这样做。在这里要竭力的进入完全呢，不单只是要有信心的来到神面前，而且在这里还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也就是要有盼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动词是什么呢？坚守，没有错。Hold fast， 要坚守什么呢？他说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在这里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或者他们所承认的指望是指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看这里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里所说的所承认的指望就是指神的应许。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指望呢，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指望，我指望这个，我指望那个。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指望的我指望神能够赐给我天色长蓝，我指望神能够赐给我前途顺利，我指望神能够给我各样的特别的恩赐，我们都是指望神给我这个，指望神给我那个。但是很多的指望都不是神要给予我们的指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些指望都是我们自己的指望，而不是神所要给予我们的指望。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在这里所说的指望是指到神的应许。那么神到底有给予我们什么应许呢？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神给予我们有很多的应许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的应许都在里面的。那么在这里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神的应许呢，最主要还是指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指望所以从希伯来书里面，或者从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这个指望到底是指什么。在这里他这个指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指望。他们在当时的环境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不但受逼迫，而且他们是会面临死亡的危险的。所以他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指望，他们是不可能可以继续往前行的，他们只有回到以前的信仰里。所以他们有一个得救的指望，就算他为信仰牺牲了，他还是可以 将来还是可以复活，神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他有那个得救的一个指望在那里。第二个，他可以得到神所要给予他的产业的指望，神应许信徒将来可以得到产业，所以即便他现在的产业失去的被夺走了，他也没有关系的，因为将来神会给他补回来的。这是第二个指望。第三个指望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进入荣耀里面的这个指望。你看这个指望是何等的大，能够跟神子耶稣基督一同进入荣耀里面。所以当他们看到啊有这样的指望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来面对啊这种短暂的一些难处啊，所以他们才不会因此啊动摇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才能够继续的来坚守他们所承认的这个指望啊。那么为什么他们可以啊这样来信靠神呢？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位应许他们的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当他们忍耐的行完这个路程的时候，那么神的应许是的的确确会临到他们身上的。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我们绝对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啊，或者别人的反对、别人的质疑，那么我们就退缩了，甚至于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自己原本所承认的这个指望。相反的，我们乃是要持守这样的一个指望，继续的往前行。我们要活出一个有盼望的人，是因为我们神是有给予我们有很大的盼望的神，而且神的应许是从来不落空的。很多神的应许早已经在历史里面应验了，这都是我们啊给予我们很大的确据，我们可以相信神的应许是一定会成就的。弟兄姐妹，要竭力的进入完全，除了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以及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之外，在这里还告诉我们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有爱心。在这里他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从第二十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第三个动词是什么呢？激发是，如果你去看原文是名词 ，OK， 但是中文翻译起来好像是动词。在这里“顾”那个字，彼此相顾的那个字啊，才是动词。顾呢，就是考虑，就是仔细的去思想。所以在这里彼此相顾呢，就是互相为对方来考虑的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有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这两件事情都是关乎个人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讲到第三件事情，要彼此相顾，就是关乎这个团体的事情。所以我们信神这件事情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事情而已，也是关乎群体啊，关乎别人的事情。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与神建立这个关系之后，那么我们也会扩大到我们与属神的群体所建立的这个关系。换句话说，当我们来跟神相交，我们跟神有这个关系之后，那么我们也会扩大这个关系到我们跟其他人的这种交通里面，我们也会去跟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那里。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是啊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是不会单顾自己的事情，我们乃是会去为别人考虑，会去顾虑到别人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才会勉励他们要彼此相顾。然而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到的事情，就是这里所说的彼此相顾呢，跟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彼此相顾呢不一定是一样的。在这里的彼此相顾呢，不只是说今天我照应你然后你照应我，今天我关心你然后你关心我，就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社会上许多的群体或者许多的人，他们也都可以这样做的。我以前认识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讲义气的人，他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有一次他的朋友告诉他说，我被欺负了，他就听到这样而已，他二话不说就出门了，他去为他讨回公道。但是很不巧的，他惹错人了。他去找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个人叫一群人来，就把他砍伤了，真的残废了呀，就这样子。你说他对他的朋友有没有关顾呢？有没有关照呢？有的。但是在这里神要我们彼此相顾，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里神要我们彼此关顾，也不是那种存在有什么利害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里神要我们彼此相顾，乃是存在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存在那里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徒彼此的相顾呢，来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所以我们信徒之间是不是真的彼此相顾，并不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互相袒护互相关心而已。在这里乃是我们有没有能够来激发这个爱心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以至于这个爱心被激发出来我们可以去行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如果要看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有没有彼此相顾这件事情呢，不是看这个团体的成员他们彼此有多么的熟识，或者他们彼此之间有多么长的往来，这些都不准的我们要看这个群体的人他们是不是能够对别人有爱心他们的爱心到底有多少，他们愿意行善的这个意愿到底有多高这样才是有真正的彼此相顾，真正的达到彼此相顾的这个目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彼此相顾呢？在这里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由此可见，参加聚会呢，是一个能够彼此相顾的一个途径当然，彼此相顾不只是在聚会里面，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彼此相顾。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是我们可以彼此相顾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许多人以为我不参加聚会没有关系了反正不差我一个人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在圣经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借着聚会彼此的劝勉一同的来等候主的再来。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参不参加聚会跟自己没有关系不太要紧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群体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就像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一样，对这个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存着好像无所谓，我不参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其实今天如果我们来参加聚会，对弟兄姐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我们一来，我们出现就是给其他人的一个鼓励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弟兄，他信主不久之后呢，他就参加祷告会了他不是爱说话的那种人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他只觉得我应该要去参加祷告会，应该要祷告所以他到祷告会里面说最多的话是什么？阿们，对，阿们反正别人祷告他就说阿们 OK。 但是有一次呢，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其他的人呢都没有人来，很奇怪，那天没有人来，只有牧师在祷告室里面在那里等大家要来祷告，但是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来。 后来那位弟兄来了，他进去，他跟牧师两个人祷告。你想，如果他不出现，牧师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的心里，他的感受如何？或者如果换成是你，你在那里，你的感受如何？但是因为这位弟兄的出现呢，就给那位牧师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鼓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来参加聚会。我们参加聚会不是光为着我们自己的益处，我们也是为着其他的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停止聚会啊，因为停止聚会有时候是令人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令神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我们是会遇到难处的。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没有错，但是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我们啊，真的是不可以停止聚会。弟兄姐妹，要进入完全，要今天我讲的三件事情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要有信心的来到神面前，要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还要彼此相顾。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有信，对不对？信心来到神面前，有盼望，而且有爱，是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啊，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完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的不是靠着我们能力我们可以做什么。主啊，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信心不足的，甚至于我们常常失去指望，我们感受不到主你的爱。但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当我们啊信心不足的时候，你加添给我们信心；当我们觉得没有指望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那个指望；当我们感受不到爱的时候，主你的爱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啊过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让我们真的是在认识你之后，真的能够竭力的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主啊，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我们借着守圣餐一同来纪念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一同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段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